高谈阔论之后，突然间划分 一转就坐到那种塑料布闷的那种大红桌圆桌上，就吃着香宴，然后这种喝着青红酒。
我跟你讲，香宴非常的壮观，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摆它几十上百桌，
对，
然后在北方非常贵的各种海鲜在那里随便吃，就是一道一道上来，你只要去就可以。
北上广会说叫做社区营造，然后我们就叫做野生的社区营造。
成为他们的朋友，比如说带小孩过来问说，哎，你觉得我们小孩这样要不要考个美术学校啊，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就会很信任吧。
二三线文化的城市出现这些特别当代艺术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他是怎么活下来的，然后他究竟在做些什么去跟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关系，是不是有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某个面向。
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对某一个城市的概念其实是很多碎片化的资料叠加的，但是当一个城市不太热衷被你知道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城市就没有什么了解。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上期节目，福州本地的媒体人许玲仪和在福州生活工作多年的外地人巴晓光为你讲述了神仙无处不在的福州魔幻日常，而由划龙舟、摆香宴之类的传统民俗延伸出的丰富的手艺也在民间生机勃勃地生长着。本期节目，两位对谈人将继续带你去看福州人怎么摆香宴、吃龙舟饭，又怎么开美术馆、做野生的社区营造。传统手艺和现代艺术在今天的福州是如何并存的？
我们在2019年，当时做了一个龙舟的文化馆，当时就去找了艺术家跟老工匠来合作新的一个新款龙舟吧。那我们就去找这个龙舟作坊，那个作坊就很有意思，它上面写的给自己的 slogan 就是世界最大龙舟厂。他就说他是福州最大也就是世界最大，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龙舟厂了。可能大部分的城市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减少了这些传统的文化生活或者是消失，也就造成了手艺无法生存。那福州福建这一带可能这一块就一直都存在，它也就可以持续的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不需要有人去把它放进博物馆，它还在民间很自然的生长着就不仅是这种像刚才说到这个龙舟像这种漆啊这些，当然每个手艺的情况都不一样了。民间信仰是可以养活部分手艺，也不是全部。那有一些手艺也是需要说去保护、去支持。但是福建整体情况会略微好一点点吧。
就还是以龙舟为例，他做很多的东西都是有固定的手艺人的，比如做龙头的。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下，您可能觉得说做龙头不就是一个龙头吗？就是这样。但是龙头是不一样的。福州的龙头，因为它可能是全国龙头的种类最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叫它龙首。不应该叫它龙头，因为龙头的头的形状就是龙嘛。但我们这边如果你要是到福州，特别是在端午期间来看，你就会看见每条龙舟上那个龙首有狮子的、大象的、老虎的、豹子的、蛇、青蛙、鸡
熊猫，
还有熊猫。对，它什么都有，就是所以它的这种的民间的技艺，它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你说我到别的省去订个龙头，比如在东北划龙舟，它可能就是个龙头，那我可以去浙江订我可以去哪里订，福州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当地，因为它所有的形制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这边的柳叶桨，以前的它因为形状比较像柳叶，它的那个形状外地都没有，上面还要画花，这个花画的有很多的部分其实都是别的地方也没有的。所以就是他这个柳叶桨，就是比如说端午的时候，他叫柳叶桨见桃花浪这个柳叶桨才是一个福州的代表。还有就是像他那个船上，我跟你讲，比如说船上他也要画我们现在的国标的龙舟画的都是那种就是水波纹、龙鳞纹是用的，但以前上面会画好多传统上的花甚至你还得要知道各个队之间互相比。我就当时看到很好玩的，就是以前都是画什么鲤鱼跃龙门呢，都画这种的。到了后来90年代，然后大家比拼得很厉害的时候，有人就在龙舟上，比如他画了个哪吒， 另外的人一个这个队就在龙舟上画托塔李天王，因为我是你爸爸，我肯定会比你强。那有的在龙舟上画一条老虎，一只老虎，另外的人就画武松。所以可以想见，就是说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投入了非常多的热情，所以也支撑了这些东西慢慢的在朝前往前走吧。
嗯，特别像小光说到他加入龙舟队那一阵，其实算是很多都市人开始加入传统龙舟队，然后他们变身成俱乐部，然后变成就是不仅只是本社区的人在这个龙舟队划龙舟，甚至还有对龙舟感兴趣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年轻人群。
对，
哦，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玩的，
里头有律师啊，企业家，
电影导演、
电影导演啊，反正啥都有。
特别在这近十年、五年，甚至是近三年，我觉得回来的这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来到这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我觉得就给这里带来了很特别的一个气息，因为这里有足够多的传统生活，其实就缺一个特别新的血液的注入，像你去龙舟队，那有很多这些其他的行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传统的龙舟队里面，大家开始去拍很时尚的大片啊，开始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啊，然后包含中华龙舟赛，它现在也落在福州啊，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都促成了这些传统生活、传统性俗或者传统这些文化活动的新的一个形态。包含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的形态，我觉得这进程这两三年加速的还蛮多的。
我觉得福州是一个很自洽的城市，就是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它不太关心别人怎么想我，这个就跟很多城市不太一样。现在有很多的城市非常的焦虑，就说我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其实我是这样的，我是什么什么城，我是什么什么样子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时代哈，人们你所知道的信息其实是被筛选过的，就是我们对某一个城市，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对某一个城市的概念，其实是很多碎片化的资料叠加的。比如你是在微博上，你是在小红书上，你是在旅游博主的网站上，你是在很多的东西形成了对这个城市的认知，然后你去体验这个城市。但是当一个城市不太热衷被你知道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城市就没有什么了解
概念。
对，像福州这种他也不太在乎你怎么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进程，就是比如说我划龙舟，我不是为了要把它拍成很在自媒体上很炫目的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看，看我们是在保留传统，我们在划龙舟，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样的。你有的时候你问许玲仪，他们经常去采访很多的人，很多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啊，他们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或者在什么，所以他就等于现在在全国可能很多的城市都是在一个网红化的焦虑的过程当中，都在千方百计希望能够把注目的程度提升，然后带动他的整个的城市的某些的发展的部分。
福州也不是不想吧，但是他怎么说呢，就好像这样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也不是不想，但是这样也可以的这种心态，就是还蛮佛系的。就很多外地朋友来福州，我会给他们设计路线，就是我会先了解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可以给他设计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比如他特别喜欢逛寺庙，我可能给他设计一个寺庙之行。他特别爱吃某些东西，我可以给他设计一个美食之旅。那比如他特别喜欢逛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或者怎么样，其实福州都有。那它的生存形态又特别野蛮生长的这种形态，我们这边福州就有一个民间的民营美术馆，它就开在晋庙边上，
尊王庙。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也很特别，这是其他城市绝无，我想是绝无仅有，我自己知道的全国的民营美术馆当中应该没有开在晋庙边上的一个美术馆。
这个叫半山艺术空间，它呢就坐落在我们的这个金牛山半山腰一个叫做尊王庙的庙的
配
楼里面。
它其实是夹杂在它的宗祠和庙当中的一栋建筑。
对对对，这个就是感觉你在北方可能举个什么例子，就在城隍庙的配殿里头开了一个美术馆，
对
对，一个艺术空间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变成说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他都觉得很神奇。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艺术家的朋友，他会觉得说福州哎呀好像当代艺术都不怎么活跃，你就觉得哎，是不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大家一起玩一下。那个我们这朋友黄哲庸他就正好租到了，就是他在网站上找到了一个闲置的民房。当他到这个民房一看，发现哎， 居然是夹杂在静庙跟宗祠之间的一个红色小小楼，还蛮奇特的，那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把这个空间给租下来。租下来后就觉得自己做工作室又空了很多的地方，那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就做了一个叫半山艺术空间。那这个空间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区别于我们现在的公立的美术馆，就是会做一些很多福州的先锋艺术家也好，或者是在做一些创意文化，反正跟当代艺术沾边的这些艺术策展，那这种形态之下就发现越来越多活跃的朋友出现，因为你有空间有事件发生，然后你就会在那个地方有个新的形态。我去参加过他们几次开幕，你就会觉得哦，原来美术馆开幕可以这么野生，就是外地的美术馆开幕，反正或者说比较正式正常的美术馆开幕，一般都是这种，
就是举着高脚杯，然后就是很正规的一种，
对，穿着比较正式的衣服。但是来福州你要参加一些民营美术馆的开幕，可能你前面也是可能大家这种高谈阔论，之后突然间划分一转，就坐到那种塑料布闷的那种大红桌圆桌上，就吃着香宴，然后这种喝着青红酒，可能是其他城市的民营美术馆当代艺术空间不太可能有的这种形态吧。那也这是最近这两三年开始福建有了很多这样的民间的民营的，就是因为自己想要去做这块方向尝试的朋友开的这些艺术空间美术馆，就一下子会有很多这种形态冒了出来。它跟北上广的美术馆完全不同的生态模式，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文化艺术特别边缘的省份，应该这么说。所以当这些二三线文化的城市出现这些特别当代艺术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它是怎么活下来的，然后它究竟在做些什么去跟生活的存在的这个城市发生关系，是不是有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某个面向。所以也就其实从2019年末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选题的一些前期的采访了解，然后一直到2020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做了出了这一期叫做艺术在野的封面专题，这里面就访问了福州、泉州、厦门三座城市快20座的民营美术馆艺术中心。那你就会发现福建的整个生态是像它的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很丰富，各式各样的，它不是只有一种模式的美术馆，而是多种模式，大家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生存，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经营这种民营美术馆艺术空间，就特别野生，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是当一个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其实那个境也很特殊哈，然后反正它是那边经济比较早发展的一片区域，就那个地方挺有钱的，然后又拆迁了，然后拆迁以后就出现很多拆二代，然后拆二代其实就有钱了之后有些堕落嘛，然后或者有些人他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个状况，就对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其实会特别重视。当我们的朋友在那个地方经营了这个美术馆之后，因为他自己也是从乡野里面出来的小孩，所以他特别懂得这些就是乡间社区间打交道的这些细节，而且他也很在意这些在地的连结，所以他当发现这个境是这么一种状态的时候他当时就对这个社区其实是做免费的艺术教育，就广受欢迎，一下子打入了这个社区。然后他又在这个进庙边上，随着进庙有的时候要修个佛像修个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帮忙去做一些工作，或者是他们这边有一些公共的需求的时候，他也会介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艺术介入社区特别野生的形态，就可能北上广会说叫做社区营造，然后我们就叫做野生的社区营造，就是用自己一个特别野的方式，可能慢慢的去影响跟介入这个地方，然后影响这个地方生活的人。然后一开始其实你说那些村里近里这个社区里的人看不看得懂当代艺术，当然看不懂，他们说村长啊什么的进去看他们的艺术展，其实不明白在干什么。但是慢慢的通过这些三代教育的过程，其实这些小孩也会去影响大人，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它并不是说我刚刚在这边开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就能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力，它其实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3年5年慢慢做。
反正去接触了很多之后就觉得 我们有的时候很担心说，哎，他们介入这种社区会不会是某一种宣传的手段啊，或者是什么？嗯，但是福州就是你以前也都没听说过他们做这些事，
嗯，
但当你去采访这些地方，或者是跟这些地方的人认识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事情已经做了很久了。就比如说像类似于这种教在境的小孩子的这种事情，嗯，很多艺术家也都有在做，他们有的在做自己的工作室，做漆啊，做什么，他们也开放给那些孩子，像那个雷雨群生，
哦，对对，在山上，
在北峰那边，他也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开放给村民的一些小朋友过来跟他学习，他教他们画画，我看那些小朋友画的画都到后期真的画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我觉得我应该要在某种媒体上早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文章哈，但他们好像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融入他们所在的这种艺术所在区域的一个方式，所以到后来有很多成为他们的朋友，比如说带小孩过来问说，你觉得我们小孩这样要不要考个美术学校啊，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就会很信任吧，
会变成一个那个教育咨询机构，
对，教育咨询机构
我们有一个城市 slogan 什么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是有容乃大不是有容乃大
好，你不要就一开始其实我们不太喜欢这个总结的，就哎这啥说了个美术一样，但后来发现哎福州的确是这样，什么都可以，就你想要去这个境吃个龙舟饭，吃个香宴，其实他也会同意你去，哦，
他会同意你去，所以就是划龙舟也是一样，我以前不会说福州话，
嗯，
然后我其实工作的环境也没有福州话特别就是普遍使用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这一辈子听福州话听的最多的就是我在划龙舟的时候，因为那才真的是当地人，就是他都在讲福州话，所以我是觉得他觉得你只要融入进去，嗯，反正他们就干他们的，你愿意跟他在一条船上划船，大家劲儿往一块使，他全都是接受的，所以福州人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太排外的，福州人主要就是讲话声音太大，然后让别人觉得好像很凶，但其实他们是很那种，比如说像回响电台的同事，如果你们去，他们就会很紧张，他们觉得怎么办，有文化人要来看我们坐在船上，他们就不知所措，但是他们会表示欢迎，然后他们表示欢迎的方式就是，如果就比如外地人，我们就会穿上衣服划龙舟，
不是
穿上上衣，因为有时候夏天大家都会打赤膊划嘛，有来参观的我们就把上衣穿上，把速干衣穿上，
赤膊划不是
很好看吗？这样就已是尊重了，然后就最高的礼仪当然就是带着你去别的境吃龙舟饭，我觉得这种啊，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绝对的，比如用绝对的开放或者是绝对的一个封闭来形容，
它是个很中间，
当然很中间，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你只要认可我的价值的部分，希望能融入我都是可以接纳的，
对，像我们这边差不多农历七月份嘛，就是其实整个福州都在互相请客，就我们有做半段，就一年的半段，就一年一半的时候，农忙期刚过，夏天最热的时候，然后就会大家每个乡每个境都会互相请客吃饭，就是你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你，你都可以来我这边吃饭吃香宴。
哦，那个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我吃的太多了，我太爱吃半担了。他的半担一般呢，就是其实就是等于在第一季的那个收成了之后嘛，还有农忙之后，所以呢各个境的人就闲下来了，闲下来了之后呢，大家就要互相的就是庆祝一下啊，就主要就是为了吃饭嘛，有村的人在一起。我跟你讲，香宴非常的壮观，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摆它几十上百桌，
对，
然后呢那个大蒸笼就是10屉20屉一溜一溜的在那边，然后在北方非常贵的各种海鲜在那里随便吃，巨大无比的螃蟹各种虾各种虾菇各种贝壳各种鲍鱼什么的，就是一道一道上来，你只要去就可以，所以呢如果你在福州哈，你在五区八县这样乡下的部分有你的同事到做半担的时候，你只要跟他关系好，他都会带你回乡下去做半担，你只要去吃就可以了，哇，吃到无比之满足，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然后就那边感觉像流水席一样，
对，就是其实就是流水席，像我说那个我们报社门口不是拆迁吗，然后拆迁完有一阵子那个地方是空地嘛，
嗯，
绿地，有一年半担就放在那个空地上，你就觉得超级牛逼，就是整片荒地上突然间有一天摆满了大红桌子，然后他们吃完饭就在那个空地上放烟火嘛，
嗯，对，
哇，那种我们正好晚上在那边加班到7点的时候，也不算特别晚，7、8点的时候就突然间空地上开始放烟火，然后我们在那边看了以后就觉得 哦，这个太魔幻了，
就我就觉得还真的是挺特别，我特别爱过半。
我们有做过一期专题，就叫做老魏在湘宴，当时就做了福建，就是闽北、闽西、闽东、闽南四个区域不同的湘宴形态，就反正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那福州就比较集中的，反正就是刚才说的半段的那个时间段里面，然后龙舟饭。我们还有个游神集中期，就是正月嘛。
嗯，
正月一般就是从正月初二、初三开始，一直游到正月结束，就全省都在游了。那福州区域也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过年嘛，大家都要出来游一圈，然后也都是饭可以吃。就所以他这个湘宴的团队在福州的民间，就除了办婚丧这些喜事之外，然后这些也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生存之道。我们那边就有湘宴世家，就比如三代四代都在做湘宴，从清末开始，就这也是有传承，就是因为他民间本身这些事件存在，你就有生存。
就比如说你像龙舟饭每年都有多少，
嗯，
我再讲一下龙舟饭，就哇，这个也是我除了半担之外最期待的，就是各个敬礼的龙舟队的兄弟们兄弟龙舟队的神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吃饭，然后都会发那个请帖嘛，
嗯，
然后有的就是像做半担一样在外面。那我后来有很多的龙舟饭就是是在庙里头吃的
啊，
像我在翁巴邦，因为翁巴邦就是我们西湖红马龙舟队的亲家，所谓的亲家就是跟我们友好的龙舟队。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西湖直接划着船过安泰河，再过琼东河，划到光明港，到他们那里去吃这个龙舟饭。然后他们的那个庙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两层嘛，然后有个戏台，底下摆了几桌，
哦，对对对对，
然后楼上因为是他们供神的地方，然后也摆了三桌，我们呢年轻人就在楼上，神就站在那边拿着各种法器盯着我们吃饭我们就在那边吃饭，然后底下的戏台上就在唱闽剧。我们白马龙舟队做半担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左海的龙舟坊那里，以前在西湖边上，
在湖边上，
在湖边上，就你可能给你想象，就比如说你在城市，你在杭州西湖正在散步的时候，忽然间旁边有几十桌那种铺着大红桌布的那个各种蒸笼在那边吃饭。我们以前就在西湖，然后这些友好的龙舟队也会请来在我们这边吃，所以每年我是觉得龙舟饭我吃吃喝喝也会吃个二三十场。
其实哈，福州八县就是从五区八县每个地方的湘宴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长乐人嘛，我会对长乐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是一定有32道菜，然后凉菜多少道，然后像我刚才说那个湘宴世家是长乐金峰下面的一个湘宴世家啦，然后他们就比较严苛，就是属于说他现在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制服，然后他们所有的餐具上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的上菜顺序都是严格根据某个顺序，然后某几道菜也是他们的特色菜。但是因为随着时代改变吧，就是我觉得现在湘宴都是吃一个新奇，就特别是长乐下面的湘宴，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的，就他怎么创新怎么吃，这样大家才觉得有面子。不像我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很多外地朋友想要吃我们长乐这边的湘宴嘛，所以当时有请了一些外地的朋友，然后就要求湘宴的师傅做几道福州的特色菜，比如说像荔枝肉啊、南煎干啊这一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几道菜就被我亲戚念叨了非常久，就说怎么还有这么没规格的菜存在这个你们的婚宴上，就说你们家很没有档次，怎么还吃这么便宜的菜。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吃小光说的那些生猛海鲜嘛，就螃蟹可能你在 一次湘宴上就可以吃7-8个品种的螃蟹，各式各样的，然后这个才是有档次的湘宴。就是现在就是湘间会有一点点这种变化吧，
都一样。像我们龙舟饭的话，就在龙舟界，因为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传承嘛，
嗯，
像是龙舟饭我们福州的它就是一定要有8菜5汤，那就是我们
13道啊，
就是它一定要有的是8菜5汤，就是最少你要8菜5汤，其他你可以加，你有钱可以随便加。他就是说福州的可能地道的菜都要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它有的一定要有的，比如说太平宴。
哦，对对，
因为在划龙舟的话，它是一定要有保太平，所以有太平宴。那其实龙舟饭里头最重要的反而是那个饭，就是它是我们叫龙舟饭。龙舟饭呢，它是用木桶做的那个饭嘛，它就是木桶炊饭，所以呢就是他就觉得这个饭吃了之后划手的力气就会很大，所以就是它这个饭呢还是有一种就像祈福的意思。如果以前就是在农村的话，家里有小孩有男孩，那你就一定得要去龙舟饭上面去给自己家的男孩装一碗木桶里的饭回来给他吃， 能够让他们像划龙舟的人一样那么强壮，这个就是可能龙舟饭里头的一些讲究。